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二章，亚当的家谱。创世纪五章一到五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创世纪5章6到8节，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创世纪5章21到24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创世纪5章32节，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佛。新约的手卷是以家谱为起始，旧约也相仿。在记述完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之后，立刻转进亚当的家谱。这两个家谱分居于新旧约最重要的位置，一个关乎人，一个关乎基督，一个关乎人的起始和发展，一个关乎神救恩之所归。他们彼此对应，本就让人震撼，若细查其内容，更是让人感受神启示的奇妙。亚当的家谱是人类第一个完整的家谱，它记录了人类的起源、后续的发展和第一阶段的结局，所以这个家谱实在是重要。要认识新约耶稣基督的两个家谱，必须先来认识这个家谱。它既告诉了我们人受造的开始，也告诉我们人失败的起点和后果，同时又显示了人失败后的转机。保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灵或作血气，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形容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保罗带领我们回到人类的起始，去理解基督的真理。由此可见亚当家谱的重要性。亚当的故事对许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失败的记忆，因人类的堕落从亚当开始。然而俗话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人类从起初就跌倒了，所以必须从起初去认识人的跌倒，之后再站起来。三个对照的家谱。在创世纪中，亚当的家谱并非单独出现。创世纪在讲完始祖的堕落之后，立刻 转进三个家谱。该隐的家谱记载在创世纪四章十六到二十四节，亚当的后代记录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三十二节，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的后代记录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事实上，这三个家谱可以当作一组相关的家谱来看，它们刚好呈现出三方面不同的特质。当然，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代，但是唯独赛特的后裔被圣经称作亚当的后代，其中的巧妙之处何在？创世纪第一阶段的重点，一，创造，经文创世纪一章一节至二章二十五节。意义，创造的中心，人。二，堕落，经文创世纪三章一节至四章十五节。意义，始祖犯罪与后果。三，家谱，经文创世纪四章十六节至六章四节。意义，人类的发展，三个家谱，三条路线。四，大洪水，创世纪六章五节至八章二十二节。意义，神的审判。这三个家谱可以说涵盖了人类第一阶段的历史，就是自堕落之后到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历史。对于人类第一阶段的历史，圣经并未用许多的故事来填充，却仅用了三个家谱来表达。这实在是件奇妙的事，也说明了这三个家谱的重要性。若是按着每一代生儿养女的年龄和生存的记录来看，这个时段一共有1656年，但若以圣经在家谱的记录上常有跨代表述的情形来看，这个时段的实际年代可能不止此数。或许有人认为第六章的一到四节应该不是家谱，然而就家谱既是生儿养女的记录来看，它也可算是一个家谱，不过是没有名字的家谱。为何圣经要加上这一段的家谱？几百年来不知困扰了多少读经的人。其实这段经文有它绝对重要的地位，圣经不会记录一段完全没有意义的文字，尤其早期写文字是非常奢侈且不易之事。若我们把创世纪第一段的人类史做一个结构上的整理，即可看见这三个家谱的更改和意义。亚当后代的三个家谱：一，该隐，后代以诺、拉麦与他的三个儿子。特点：离开耶和华的面，文明的发展，道德的堕落。二，赛特，后代赛特、以诺、挪亚与他的三个儿子。特点：求告神的名，持续神的形象和样式，与神同行。三，神的儿子娶人的子女，后代混杂的后裔，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特点：无名字，属乎血气。这三个家谱虽然看起来只是一连串的名字或是生儿养女的琐事，其实却呈现出人类在堕落之后的历史发展，且各有其路线。由亚当、赛特到挪亚的这个谱系，显然是蒙福且被纪念的谱系，是三个家谱的主轴，它被放在这三个家谱的中心，并被冠以亚当的后代，记载在创世纪五章一节。以后蒙拣选的人物和耶稣基督的家谱都是顺着这个谱系而产生。该隐的谱系显然是不被神纪念的谱系，他们既未列入亚当的后代，其技术也仅止于第七代的拉麦和他的儿子们， 而且之中他所有的子孙全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此后圣经也不再提他的谱系。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所生的后裔，记载在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是连名字都没有的一段记述。他既像是家谱，又不像家谱。说他像，因为这段文字仍是生儿养女的记录；说他不像，因为其中却没有任何名字可供追溯。但可以确定的三件事是，他们是两类生命混杂的后裔，他们多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他们皆在大洪水来临时灭亡了。奇特的是，既是英武有名，却又不记录他们之中任何的名字，此种记述手法的玄妙尽在不言之中。由这些简单的分析，我们或许能感受到这三个家谱实在是人类堕落之后生命发展的三条路线，因为家谱本就是人类生命传续的记录。由相关经文的说明来看，这三条路线实呈现出不同生命的特质，也带来不同的结果。可以清楚确定的是，赛特的家谱是唯一在神面前立得住的谱系。该隐的后代，创世纪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创世纪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在创世纪家谱的记录中，该隐和他的后代是最先被提到的家谱。但特别的是，该隐明明是亚当的长子，然而在亚当后代中却不提该隐的名字，也未提该隐后裔的名字。之后，无论是历代至上的家谱，或耶稣基督的家谱，向上追往亚当时，都是循着创世纪第五章的亚当家谱，而未提第四章中该隐和他后代的名字。所以该隐的后代显然是被排除在亚当的家谱和神纪念的名单之外。进一步说，该隐的家谱既是被排除在亚当的家谱之外，且和今天的人类毫无生命上的瓜葛，那因何还要叙述他的家谱呢？这岂不正是圣经要我们留意的重点？一，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该隐的家谱始于这样一句话，创世纪四章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这句简单的话为该隐家谱的发展定了调。离开耶和华的面，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生命的光。该隐却选择背离耶和华去发展自己的路，其结果可想而知。二，趋向败坏的人性。该隐的家谱是以该隐为起始，以拉麦和他的儿子们做结束，而且重点是放在拉麦和他的儿子们，因为独有他们。经文加上了一些延伸性的解释， 而中间的几代仅是一笔带过。该隐是亚当的儿子，也是一个杀人犯，充分显示出人类堕落之后的败坏和可怕，因为他杀的不是外人，乃是自己的亲兄弟亚伯。该隐杀自己的亲兄弟，并非为着什么深仇大恨，乃是出于嫉妒的心，单单为着神看中他兄弟所献的祭物，就把自己的弟弟置于死地。这充分应验了吃分别善恶树的结果，死。该隐人性中的良善、尊荣皆已全然失去。至于拉麦呢，更是可怕。他公开宣誓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杀和害均是只取人性命，拉麦仅为了别人冒犯自己就轻易的取人性命，充分显露其自我中心的心态和残暴。这个家谱可说是以杀人的该隐为起始，以更加残暴的拉麦做结束。人远离神的结果不就是这样吗？除了性情的残暴，拉麦也成为破坏神所立婚姻制度的始作俑者。他娶了两个妻，亚大和喜拉。原本神所立的婚姻制度是二人成为一体，然而拉麦把它变成三人同行。婚姻制度的错乱，实是人放纵情欲的结果，也是家庭关系的杀手。在拉麦之后，圣经不再记述该隐的后代，然而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为这个后续必然发展立了一个注解。创世纪六章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三，人类文明的开始。虽然该隐的后代在人性上逐渐趋向败坏，然而该隐的子孙们对人类的文明却有着重大的影响。如经文的介绍，创世纪四章二十节，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创世纪四章二十一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创世纪四章二十二节，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是铜匠铁匠的祖师。由这几处经文看来，该隐的后代为早期的人类创造了生活的文明，他们建立了畜牧的技术、音乐的技巧、生活的工具等等，成为各行各业祖师爷。这些成就为离开伊甸园之后的人类带来较舒适的生活。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该隐的后裔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他们的专业上各个成就非凡，似乎超越过赛特的后裔。可惜的是，这些人并未同等看重对神的敬虔，以致在属灵的事上毫无地位，至终该隐的后裔全都在大洪水中灭亡了。同样的，今天许多做父母的无不期待自己的儿女在各行各业有优秀的表现，但是对他们的灵性状况却是漠不关心。该隐后代的发展路线和结局给了我们甚为重要的提醒。四，当今社会模式的原型，犯罪、追求物欲和卓越。事实上，该隐家谱的发展正如今天人类社会的原型，其特质几乎完全一样。首先，我们看见整个世界都是在追逐物欲之乐，科技的发展不断为人提供越来越好的享受，使人类沉迷在物欲的世界而不知觉，反落在这世界不断追求进步的迷思中。各种的竞争奖杯为追求卓越提供了最合理的出路，人争竞、嫉妒、贪婪、骄傲、自我中心的本性得着最美丽的掩盖，日光之下真无心事， 这些戏码早在该隐的后代中就出现了，在漂亮的旗帜之下，人罪性的遏制正悄悄地向外扩张他的境界。其次，当今社会的道德越发趋向堕落，人在自由的大道下越发的自我中心，如同拉麦一样。就与法律的除罪化为例，现今的法律在人权这漂亮旗帜的掩饰下，逐向堕落人性靠拢，许多原本认为有罪的事，如今都变成无罪。就如同性恋除罪化、堕胎除罪化、吸毒除罪化等等，甚至最近有政府高官提倡通奸除罪化。然而这些罪行统通除罪化之后，并不表示人会变好，社会更加的安宁，人反而更加任意妄为，犯罪率持续不断的提升。当今美国的枪支管制问题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困境，一方面枪支的泛滥不断的带来许多残忍的杀戮，同时在这败坏的世界中，人们又需要仰赖拥有枪支来自我保护。可见人造的伊甸园在堕落人性的转化之下，总是成为犯罪的温床，这正是人离开神之后无法跨越的困境。
天上的飞鸟翱翔晴空上，一生的百合花飘逸在风中，溪流的鱼儿乐游在其中，园中彩叶蝶儿穿梭在花丛，这一切诉说了神的的爱，他宝贝呵护着心中所爱，他爱自己心其中，这一切诉说了上帝的爱，他宝贝呵护着心中所爱，他爱自己心上早男和早女，吩咐他儿女来治理大地，天上的飞鸟翱翔晴空上，一生风中，一天又一天乐与众同工，喜乐伊甸园幸福在其中。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